主耶稣，你自己是我们的意象，你自己是我们的标杆，你自己是我们唯一所爱慕的。我们的一生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寻求主你的自己。主，你召聚我们众人在这山上，乃是预备你再来的日子。哦，你真的要借着你荣耀的同在，再来充满我们，再来建造我们，再来占有我们，把我们每一位都装饰整齐，成为圣洁的心腹。当你再来的那日，哦，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地被你迎娶。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我们预备主的再来，一定要过内在生活。我们如果真的在等候主再来，我们要过内在生活。那什么是内在生活呢？简单的讲，内在生活就是借着仰望神、等候神，使人经历转化的生活。我再讲一遍，内在生活就是借着仰望神、等候神，使人经历转化的生活。曹牧师昨天晚上也提到，他说我们在那里等候神、注视神，就是主再来那日的一个彩排，就是在那里预备主的再来，你一定要学会等候神。我们来看弥赛亚书第七章的七到八节，弥迦书七章七到八节。弥迦书七章七到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至于我，我也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那一个人他跌倒，落在黑暗中，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没有办法自己洁净自己，他所能做的就是无助地仰望神，等候救他的神。那神就是光，他要光照人认识自己的本相，然后他借着圣灵那个转化生命的大能，要使一个罪人可以得着洁净，而且重建这个罪人的生命，可以达到完整圣洁，全然成圣。这种转化或者说这种改变，不是人自己能够做到的，只有神才能够成就。只有神借着圣灵要把人塑造成他自己的形象，使一个人可以完全的脱离黑暗，而且领这个人进入光中，得见神的公义。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借着仰望神、等候神，使人经历转化的生活。当我们用到等候神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不是要等神来，神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等候神就是在里面切切的仰望神，专一的注视神，相信神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改变我们，使我们经历转化。所以穆安德烈他这样子讲，他说安静等候在神面前，圣灵必要做工在我们心中，将神那个圣洁的属性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你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圣灵呢必要做工在我们心中，把神那个圣洁的属性，就是神圣洁的性情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四十九章十八节，创世纪四十九章十八节，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来读：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向来是指一贯的态度，你一直的操练，一直是如此。每一天，你就记得这样亲近神，回到里面，凭着信心向神领受，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而且是灵魂身体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你向来等候神，你每一天等候神，亲近神，可以让你由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你最初的得救，你知道罪借着耶稣的宝血洗洁净了，得着赦免，你得着耶稣的新生命，这是最初的得救。可是你要迈向那个最终的得救，就是你的灵魂体完全变成主耶稣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我们的心向来等候神，我们的心一直的等候神，要让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救恩可以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可惜很多人没有耐性，没有耐性，不是很多人愿意培养这种等候神的习惯。那这样很可惜，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学习安静等候神，他里面的那个内在生命没有真实的被改变，他会失去上好的福分。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25章第9节，以赛亚书的25章9节，以赛亚书25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那个先知书每次提到到那日，都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那在教会时代，我们素来等候神，素来，我想跟向来的意思一样，就是你一直如此，这是你一个内在的态度，没有改变。你在那里等候神，仰望神，你越来越看见神施展救恩，施展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活在一个忙碌的世代，我们的四周常常布满了那种匆忙急迫的灵，所以我们的灵魂就会受压，喜乐不起来，甚至有的人他会沮丧、忧闷、灰心。可是如果我们懂得回到里面，去安静等候神，把你心灵的眼目聚焦在主的身上，心灵的眼目聚焦在主的身上，你的心思感觉完全的向主降服，主会拯救我们脱离那种匆忙、急迫、灰心沮丧的灵，主会调整我们的灵魂体，他会把他那个荣耀复活的生命气息吹入里面那个极静的当中。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生命气息更多进入我们里面，调整我们，我们会因为他的救恩还有他的同在，他的甘甜的同在，那样欢喜快乐。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他会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们再来看诗篇33篇，我们再来看诗篇33篇18到22节。诗篇的33篇18节到22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所以那个等候神，就是你的眼目在那里仰望神的慈爱。你知道神充满了爱，他那么喜欢靠近我们，所以我们存着仰望他慈爱的心在那里等候神。在这里说，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当你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你的心越来越贴近神，你的心越来越靠近神，就紧紧的倚靠神。那么神的眼目会看顾那些敬畏他、仰望他的慈爱、倚靠他的人。 这里特别提到神要救人脱离死亡跟饥荒，所以一个人他落在死亡或者在危险经济不景气所造成的物质匮乏当中，在饥荒当中，如果他懂得在那里等候神，他一定会得着神的恩典跟帮助。因为我们的神是施行慈爱施行诸般恩典的神。在非洲的新巴威南方呢，有一个村子，那些人都相信巫术跟邪灵，所以那些人是透过死人的灵在那里寻求神明。有一个无意的儿子哈摩，他的头部呢有很严重的感染跟脓疮，痛到他需要躺在床上，而且痛到连翻身都没有办法。所以他的巫医父亲呢不让他看医生，他只相信巫术，巫术他认为巫术可以治好他。可是呢，他父亲所相信的这一切邪术一点都帮不上忙。有一天呢，有个隔壁村的人，他们过来他们的村子放映耶稣基督的影片。那这个哈摩的父亲出门前就交代他说，你不可以去看。不过这个哈摩他躺在床上就可以听见那个影片的说话的声音，所以他听到整个影片的内容。所以当他听见耶稣有医病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跟自己说，我相信这位耶稣也可以医治我。隔天那些放映影片的人到哈摩的村子里去，每一户人家叩门，所以他也进到哈摩的住的地方跟他分享救恩，而且为他的病祷告。那哈摩当时他不是很明白救恩的真理，可是他还是做了决志的祷告，他愿意接受耶稣进入他的心中，他就真的重生了。然后那一刻他祷告完之后，他里面有个很坚强的信念，他相信自己不会就这样死了。而且呢，他发现他对于邪灵还有巫医的恐惧都完全没有了。稍后呢，这个哈摩的父母亲回到家中，这个父亲发现他信耶稣祷告，非常生气，就对哈摩跟他的母亲大喊大叫。接着家里头发生悲剧，哈摩的妈妈因为食物中毒去世了，哈摩很伤心，和他父亲把愤怒发泄在他身上，而且咒诅他的基督教信仰，把他逐出家门。所以这个哈摩就变成隔壁村的流浪儿。但是他的头痛消退了，尽管他四处漂泊，但他的心就是在那里仰望神等候神。他常常跟神祷告，他说，主啊，请你帮助我，我孤单一人，而且我肚子很饿，请你帮助我。几个月以后，浸信会的一个宣教士叫大卫·葛瑞，他在巷子里头发现哈摩，哈摩就鼓起勇气把他自己的事情说出来。这个大卫·葛瑞牧师非常高兴收留了他，而且夫妻两个人就在家里头教育他。又过了几个月，消息传来哈摩的父亲上吊自杀了。这个哈摩很感叹，他说，我爸爸心中真的是毫无喜乐。那么葛瑞牧师呢，就亲自训练这个少年人，让他在影片放映的活动当中做见证。那这个哈摩越来越有智慧，得人的喜爱，最后他成为牧师。他在当地开创了60间教会，而且管理好几间学校，还有一家育幼院。他说，服侍育幼院呢，就是我的心愿。当我流浪在街头的那几年，那一段时间，那一小段时间，就是上帝对我服侍育幼院的一个预备。那哈摩牧师相信上帝正在动工，上帝已经向这个沙冈族人，就是他自己的族人，还有许多的部落，打开了那个福音的大门。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困境当中我们等候神仰望神，就是我们处于顺境，我们也要随时随地把我们的心举向神，培养那种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所以诗人说，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向来就是每一天就是这样，这是你一天从早到晚一种恒常的习惯。所以等候神不是可有可无的操练，等候神是我们一贯的态度， 一个人他长期的操练等候神，他刻意花出时间来亲近神，安坐在神面前，他会越来越经历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平安，而且他会经历到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诗人说，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你知道等候神是一个人的心非常单纯，他就是寻求神，自己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不是以外面的任何人事物为乐。而这种内在真实的喜乐是外在的环境没有办法给予的。所以司布真这样讲，他说单单仰望神等候神是多么蒙福的心态。愿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保持这种心态，祷告的时候我们等候神，服侍的时候我们也等候神，即使在休闲的时候我们也用喜乐期盼的心等候神。我再讲一遍，司布真这样讲，他说单单的仰望神等候神是多么蒙福的心态。愿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保持这种心态，祷告的时候我们等候神，服侍的时候我们等候神，即使在休闲的时候我们也用喜乐期盼的心来等候神。我们再来诗篇62篇第五节，诗篇62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等候神是带着盼望跟期待的。天然人呢，盼望从朋友或外在的环境、娱乐等等得着满足。你知道今天的世代整体的趋势就是教导人独立自主，盼望人从本身去获得资源，不要依靠别的。但是那些真的认识自己也认识神的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就是学习默默无声，我对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我由自我来转向神，专心等候神。我的身体安静下来，我的心思情绪情感都安静下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们不是信靠自己的能力，乃是信靠上帝的大能。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从主而来，所以当我们等候神回到里面去寻求主自己的时候，我们会真实的认识基督在我的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大专生跟青少年他们联合办一个等候聚会，我去带。那一天呢，来了一个已经信耶稣但是还没有受洗的，算是慕道朋友。聚会完了，我就看见他坐在那里一直不肯走，所以我才过去，发现他在流泪。他觉得主真的在这里，所以聚会完了他还不想走。虽然他没有受洗，但是他真心信靠主，他就是借着等候神那样清清楚楚的真实经历主的同在，所以他流泪。我们看62篇的第一节，62篇第一节一起来读。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等候神有两个重点，默默无声还有专心，专心。所以你整个人专注在神身上，神的灵掌管我们，神在我们里面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要成全关乎我们救恩的事。所以他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成全关乎我们灵魂体全被救恩的事。而且圣灵要把我们带进神荣耀的同在中，我们就是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而且当你在那里 警醒的侍立在神面前，等候神，不是 wait for， 是 wait upon， wait upon God， 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当你警醒的那样侍立在神面前的时候，你整个属灵的感官都活过来。所以我们不是很懒惰的在那里等候，乃是警醒的在那里等候神。那每次你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神的灵真的会抚平我们灵魂的焦虑跟皱纹，神的荣光会扫除我们里面一切的阴霾或是不洁净的灰尘。西班牙一个奥秘派莫里诺弟兄他这样子讲，他说有三种静默，第一种是话语的静默，第二是欲望的静默，第三是思绪的静默。他说第一种话语的静默是完全的，第二种欲望的静默是更完全的，他说第三种思绪的静默是最完全的。他说从这个话语的静默你会得着美德，从这个欲望的静默你得着安息。他说可是这个思绪的静默却是你的目标，你从里面集中你所有的感觉在主身上，让你整个思绪安静下来，进而你可以进入全人的最深处，就是主耶稣基督内住的地方。所以整个思绪安静下来之后，你可以真的找着主自己，你的思想感觉完全专注在主自己身上，你会进入保罗所说的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你会觉得里面那么轻，没有一点乌云，没有一点阻隔，你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整个救恩的目标，救恩的极致，就是要把我们改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而等候神就是神成全这个救恩的方法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从前有一个驼背的国王，他因为驼背的缺陷呢，使他觉得自己不像别人那么体面，所以他很自卑，然后这个自卑感就转化成他对人的敌视。他身为一国之君，他不但没有为百姓的福利着想，反而制定许多恶毒的法律来苦害人民。后来呢，他很希望在王宫里头摆设他的真人的塑像，许多的雕塑家呢都以国王真实的面貌来雕琢，结果呢都被砍头。最后呢，有一个雕塑家他为他雕制了一个十分雄伟而且慈祥的大理石雕像，气宇轩昂，无懈可击。然后这座雕像就树立在他的花园里头，无论早晚呢，国王都会到花园，他就对着这座雕像跟这个雕像对视，凝望默想，他一直的注视这个雕像，渐渐的这个雕像影响他的身心，他开始努力挺直他的身躯，渐渐的他的眼光不再凶狠，反而像这个雕像一样充满了怜悯跟恩慈。一段日子过后，臣民发现他的背不再驼了，而且许多善民亲民的施政策略取代了过去的恶政苛令。所以如果外在的注视凝望都能够产生这种潜移默化的果效，那么根据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刚刚提到的经文，这个内在的注视，注视主的荣光，这种内在的凝望，在主的荣光当中所能产生的这个更新变化，那当然不足为奇，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等候神？等候神就是你把你的心打开来，让主的荣光进入我们的全人全身。等候神就是你回到里面去注视主的荣脸，而你知道那个羔羊，羔羊就坐在宝座上，对不对？那位羔羊耶稣，他的脸就充满了那样子的祥和、谦卑、柔和。 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他会越来越谦卑的俯伏在做宝座的羔羊面前，要让主的荣光把羔羊耶稣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摩挲在我们的身上。一个经常等候神的传道人有一次，他跟他的同工去阿根廷的一个城市巴利罗切服侍。巴利罗切是阿根廷靠近智利边界的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而且下很大的雨，所以走了好一段路才到达过夜的地方，然后整个沿途的这个小路都很泥泞，所以他们的鞋都沾满了泥巴，很脏。可是到达目的地之后，两人都累瘫了，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这个同工被一阵声音吵醒，他就睁开眼睛，就看到这个传道人就坐在床沿在刷他的鞋子。这同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这个传道人说，耶稣要我们彼此洗脚，今天我们不再像耶稣时代的人洗人的脚丫子了，可是我可以替你擦鞋。马丁路德也曾经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说呢，有两只羊在一条窄路相遇，他说那条路窄的只能容纳一只羊通过，然后路的一边是千丈悬崖，另一端是湖。那他们当怎么样解决呢？他们不能够后退，因为太危险了，他们也不能转身，因为路太窄了。那如果这两只羊像人一样，很可能就会发生冲突，彼此拼了起来，结果双双不是跌到湖里面，就是跌到山崖下。他说好在呢，这两只羊比人更有见识，他说一只羊就蹲下去，就卧在地上，让另外一只羊跨过他的身体，结果呢，两只羊都很平安了。他说如果他们都像人那样争论谁应该躺下来，谁应该跨过别人，他说危险立刻会降临。所以等候神就是你完全的放弃自己的权益，你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一切的计较，放下自己的欲望愿望，就是把自己全然弃绝在神的手中。有时候人会说我要坚持我的权益，有可能如果他放弃他的权益，事情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有时候是固执的结果造成悲剧。也有的人说我不是在乎几毛钱，我争的是原则问题，难道他不知道最重要的原则是爱吗？所以有的时候因着爱而受苦，或者因着爱而选择较卑微的角色，像那只羊一样选择趴下来，也许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学的功课。可是等候神就是更深更深俯伏在神面前，而且这个一直是我们一贯的态度。所以让我们愿意俯伏下来，蹲下来，让别人跨过我们，不要去跟别人争吵。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可是在指责别人之前，我们先反省我们自己，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6:8-9，以赛亚书26:8-9，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第九节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所以等候的灵不是一种很散漫很怠惰的灵，等候的灵就是切切寻求主的灵。而且提到夜间，有这个外教会的人来找我，他说我早上就是爬不起来亲近神等候神成更，我说那你可以晚上夜间等候神， 夜间切切的寻求神，在你上床之前切切的寻求神。那我也知道有的人有失眠的状况，当你失眠的时候你不要着急，你就是躺在床上切切的寻求神，等候神。你说主，如果我失眠一个小时，我就等候你一个小时嘛，一点都不浪费时间。可是第八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那个意思是等候神会给神机会将审判的光照在我们心中，显明我们内里的真相，显明我们身上不像耶稣的地方，也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还有来自人性罪恶的东西。因此我们会切切地仰望神，寻求神，要让神的灵致死我们的天然本性，要让神的灵把耶稣基督的性情高抹而且制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这个是圣灵长期的工作，所以你需要向来等候神，你需要耐性等候神，像诗篇40篇第一节所说的耐性等候神。圣灵长期要做工在你的身上，要致死你的旧人，要让你披戴耶稣基督，穿上新人。这是你每一分钟在那里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圣灵都在做的更新变化的工作。我们再看以赛亚书30章18到21节，以赛亚书30章18到21节，以赛亚书30章18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多么好的消息，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必然等候，神一定等在那里，一直等在那里，忠心的等在那里，要施恩给你。他等着要向我们施展恩典。天父那么的怜悯我们，他说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你多花时间等候神，就更多领受恩典，领受圣灵的祝福。凡等候神的人都是有福的，等候神的每一分钟，你都在那里领受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圣灵在那里做工，一直做到一个地步，要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全然成圣，毫无玷污，无可指责。你知道你借着等候神，你可以跟神越来越熟悉，你可以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那因为你跟神亲密，你就容易得着神的指教。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因为你亲近神，等候神，你求问神，你到底该向左或该向右，神有办法让你知道答案，而且按着你所能明白的方式给你答案。一个姊妹她担任一所大学的院长，有一天早上她很早到学校上班，比秘书们上班的时间早了一个小时。在他桌子的这个档案抽屉里头有一个文件夹，是没有标上标签的。那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是夹着他跟教职员开会的时候他自己所做的笔记。这个文件夹有爆炸性，因为每一次他会把在那开会的时候那种挫折感他就写在纸上，接着这样做他消除他心中的敌意。那天他到学校以后，他就翻档案，发现那个文件夹不见了， 哇，他的心跳了起来。第一个秘书上班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我这个文件夹？这个秘书很生气说，院长，你知道我从不会翻你私人档案抽屉，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件事？姊妹就向他道歉，可是这个秘书很不高兴。接下来第二个秘书来了，姊妹问他同样的问题，这个秘书就毫不迟疑的跟姊妹说，你应该清楚我的为人，不应该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姊妹就更紧张了，所以他就跟这个第二个秘书说，我需要回家去，他想要回家安静等候神，他知道只有神知道是谁拿了那个文件夹，所以他就回家一直亲近神，亲近神，等候神。他说不到45分钟，他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名字，他觉得这个是主给他的名字，所以他就回到学校，他就去找 他在他里面这个名字这个人的办公室，就跟他交涉。这人就否认，他说，院长，你知道我的，我怎么会可能做这种事？他姊妹就跟他说，最高权威指示我，使我知道是你拿的，我要你立刻还给我。他说这个人就抓起他的手提袋就走出办公室，20分钟以后就把那个文件夹就带回来还给他。因为你安静等候神，你的心思很平静，就容易接收从天上来的信息，容易明白主的心意。我们来看箴言8:34，箴言8:34，箴言8:34，我们一起来读：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日日，对不对？日日每一天，你在那里仰望神，在那里等候神。那么你仰望神、等候神，有一个目标，就是你要听从神，听从神，你要存这个顺服的态度来等候神。神会亲自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他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也常常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有时候借着人事物对我们说话。一旦神说话，我们一定要听从，否则会拦阻我们下一次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日日仰望神，等候神，听从神，这是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功课。等候神使我们得着听从神的力量，等候神也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有力量去遵行。我们再来看诗篇37:34，诗篇37:34，我们一起来读：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好，你有没有发现诗人把等候神跟遵守神的道连结在一起讲，就是我刚刚讲的，等候神呢，使人明白神的心意，认识神的道，而且有力量遵行神的道。那这样的人，他会被神抬举，灵里头高升，他重新得力，他可以承受天国的地土，承受属灵的迦南美地。那个意思就是，你可以承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有一个人叫史坦利中斯，他是印度的宣教士。这个史坦利中斯在印度宣教40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很难忍受当地的酷热，还有工作的重责大任所带给他的压力。所以他服侍8年之后呢，他心力交瘁，他不止昏倒一次，而且是昏倒好几次。后来呢，他听从指示，他去美国休养1个月。回美国的船上，他在一次船上主持礼拜，他又昏倒了。后来整个旅程呢，船上的医生跟他说，你要一直躺在床上静养。他在美国休养了1整年，准备返回印度。途中他在马尼拉停留，为大学生主持几次布道大会，结果在一连串布道会的压力下，他又昏倒了好几次。医生警告他，如果你这样回印度，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他就不理会他们的警告，坚持要回印度。当他抵达孟买的时候，他已经精疲力竭，只好直接上山去休养了几个月，才又回到他工作岗位。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工作，他又病倒了，只好再回到山上去静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当他再回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工作，他觉得不管是身体的力量或是心灵都完全的枯竭，他很担心自己后半辈子会成为废物。他想说，如果再得不到帮助，我只好放弃这个宣教，回美国去农庄上工作，也许觉得在农场上工作可以恢复健康。所以当时实在是他生命当中的黑暗时期。有一天晚上祷告，那一天很特别，祷告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他自己，而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准备好接受我派给你的工作了吗？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准备好接受我派给你的工作了吗？斯坦利回答说，不主，我完全没有力量。那个声音说，如果你把它交给我，不再去为它操心，我会安排的。他说，主，就这么办吧。他就真的交了出去，他立时把自己一切的事工都交在神的手中。好，主，我真的再也不要管这些了。他整个心情好像放松下来，他就安静在那里等候神，他就感受到主的同在，他心里面觉得充满了圣灵。那天他轻轻飘飘地回到了家，从那天开始他明白那样子全然交托，那种安静等候神的美妙，耶稣基督在他心里面带来生命跟平安。所以他开始学习，他的心可以终日等候神，终日等候神。渐渐他培养这种里面那样完全的交托，不担忧，终日等候神的态度，那种心态之后，渐渐他可以开始做外面的工作。所以呢，外面的工作照常进行，他从早工作到晚上。到他上床的时候，他很奇怪，为什么我要睡觉，因为我根本没有疲倦的感觉。所以这正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每天一定要想办法拨出一段时间来去安静等候神，如鹰展翅上腾。然后你一整天一直要培育那种终日等候神的心态，像大卫一样。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五篇一到五节。诗篇二十五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为什么大卫在这里一直的仰望神，等候神？因为他有仇敌，他处身于仇敌之中，他孤独困苦，而且性命常常面临危险。可是他只有一个法宝，就是他的心终日仰望神，倚靠神，等候神。他眼目不看仇敌，他只求神把神的道指示他，求神把神的路教训他。他就是要行神的道，要跟神同心同行。所以在二十五篇的二十一节，他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他要的就是这个，纯全正直保守我，我一直在等候神。 Let integrity and uprightness preserve me， For I wait on thee. 就是大卫呢，他等候神，他要让神保守他诚实、正直、廉洁、完全，可以行在那个合神心意的道路中。所以你看大卫他每一天的态度就是这样，他里面等候神，要行走在诚实、正直、廉洁、完全的道路当中。所以一个终日等候神的人，他必然是一个全然信靠神、完全顺服神的人。所以他终日行在真理当中，渐趋完全，越来越与神相似。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五章七到八节，请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七到八节。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不要彼此埋怨，我们应该多多的等候神，这样才会越来越像神。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是属灵的农夫，他在那里忍耐等候什么呢？他在忍耐等候那些灵魂体被改变的像耶稣的那个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他在那里忍耐等候那些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圣徒数目满足量，他在那里忍耐等候心腹装饰整齐，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预备好赴这个羔羊的婚宴。所以为着这个荣耀的目标，他在那里降下圣灵的秋雨跟春雨。有的人认为这个圣灵的秋雨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初代教会所领受的五旬节的祝福。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那里你看见主耶稣他吩咐门徒要等候神，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等候领受那个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洗礼。所以门徒们就很听话，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等候了十天，哇，那个圣灵秋雨就降下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但是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灵里面看见那个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主，借着圣灵又回到他们里面，回到他们中间。所以彼得被圣灵充满就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借着圣灵充满，他里面看见主，他那样亲切真实的感受到主的同在。我在说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那位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主借着圣灵回到我们里面来，充满在我们里面，然后引导这些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所以在领受这个圣灵的洗礼、领受圣灵的充满之前，门徒们花时间等候神、亲近神。那他们被圣灵充满在灵里面，得见主的面，有满足的快乐。因着花时间这样等候神，他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完成主所交托的大使命。而今天呢，是神大降圣灵春雨的日子，我们更要花时间等候神，得着神那个丰盛成熟的生命。因为秋雨降下来是要使土地柔软，可以预备好播种，可是春雨降下来是要使谷粒饱满成熟，可以收割。所以今天是神大降圣灵春雨的日子，因为他在装饰教会，让教会可以长大成熟，像那个谷粒饱满一样，可以被收割到天上去。所以我们今天在那里花时间等候神，越来越多被圣灵充满，我们乃是要得着神那个丰盛成熟的生命，然后神也借着我们要去收割庄稼。因为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代，我们看见神正借着圣灵的春雨在那里建造荣耀的教会，也借着教会在那里收割失丧的灵魂。1992年12月，阿根廷有个牧师叫克劳迪奥，他租下巴西一个拥有12000座位的巨大体育场作为聚会的地点。后来人都坐满了，警卫就赶快关上门，场外还有25000人在排队等着参加第二堂的崇拜，那是3个小时之后。然后距体育场不远的大楼边有一个很富有但是还没有得救的富人，他在等待着，他一直很不快乐，而且有自杀的倾向，可是他没有进到聚会场里面，就在外面。忽然圣灵的能力就触摸他，他倒在地上，然后信徒围绕在他身边为他祷告，且带领他相信耶稣。一周之后他就见证神怎么样在他生命当中改变了他。这个复兴呢，是开始于这个克劳迪奥的教会，也传递给其他的教会这样。所以这个克劳迪奥牧师呢，因为神在做复兴的工作，他比以前更卖力的工作，每天早晨他制作一个福音的电视节目，然后他去教会指导同工，跟社区居民会面，晚上他在聚会中讲道，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很多年他的休假只有5天，而且总是排在周一跟周五，因为即使是一个周末他也不愿意离开教会，因为他要全心照顾正在成长中的美好教会。而他总是觉得他缺少了什么，而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有一天呢，他跟一个温纳牧师吃晚饭，这个温纳牧师就问他说，克劳迪奥，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听圣灵的声音？他说他一听，一天花多少时间听圣灵的声音？他说他听这句话的时候，他嘴里的牛排差一点噎到。这个温纳牧师继续说，你已经成长，而且你的教会情况很好，可是有些地方你没有做好，圣灵想要对你说话，你却完全没有时间听。他说那个时刻他终于明白摩西的感觉，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曾经跟摩西说，你这做得不好，因为他也实在是太累了，搞得太累，把自己搞得太累。所以听完温纳牧师的话之后，他就觉得他一定要暂停一些正在进行的工作。事实上他是有过规律的祷告生活，他也筹划各种属灵事工，但是他就是没有寻求跟主有一个亲密的交通。他担任神学院教授好几年，甚至教导有关圣灵的课程，比方圣灵的属性啦，圣灵的名字啦，他了解很多圣灵的事。可是在这个时刻他开始发现，圣灵不再是神学院课程的内容，他仿佛觉得圣灵就站在他面前，想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想要跟他谈话。他觉得他里面好像有一股渴慕开始生发，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发现他的心真的像海绵一样，好像任何临到他身上，即使是最微量的圣灵，他都渴慕的要吸取。当然神不是只要赐他微量的圣灵，神要赐给他无限量的圣灵，要大降圣灵恩雨，对不对？神要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所以圣灵是要降在那个以歌的草地，就是那些谦卑渴慕的人身上。你知道我最近对渴慕有特别的了解，因为我自从去欧洲以后，开始有一个过敏的问题，就是我鼻子过敏。我以前一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而最近我发现我读了一本书，我就如饥似渴的拼命读，因为那本书写说过敏原来可以根治，我就很认真的读，大量的读，马上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我的问题，然后就立刻去实行。 你知道渴慕就是这样，如果丢给你一本过敏的书，你要看吗？你又没过敏，无关痛痒，你根本不会想看，对不对？所以渴慕就是你里面一个极迫切的需要，你非常的需要，你非得到那个答案不可，你非得着你所要的不可。所以复兴的工作是始于那些渴慕的人的心中。所以在我们去接触有待收割的庄稼之前，神必须先触摸我们的生命，制作一个真实的渴慕在我们里面。这个渴慕的心不但是复兴发生的原因，而且复兴能不能继续的持续，那个关键点就在于神的子民有没有继续持守这个起初的渴慕。也就是曹牧师讲的，你有没有持守那个起初的爱，你有没有持守那个跟主之间那个亲密的个别关系。所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这个宝贵的出产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灵里头要跟主有亲密关系的心腹。所以圣灵秋雨降下来，是要使心腹的心土柔软，能够听见天上新郎的呼召，能够存温柔的心领受那个新郎的爱，能够听见新郎的柔声细语。而圣灵春雨的降下，是要使心腹长大成熟，有那个长成的身量，可以跟良人同往世界的田间去收割庄稼，而且在那里心腹还要将爱情来献给天上的新郎。所以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如果跟人拿服侍、拿成就、拿家中所有的财物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的。所以我们要来追求爱，追求神自己。先知以赛亚对亚哈这样讲，他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今天下午你有没有听见有多雨的响声了？神要大大浇灌圣灵的春雨在我们中间，在你我身上，让我们就是大大的张口要来领受，领受圣灵所要摆设的丰盛宴席。我再说一遍，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让我们来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来唱宣道235首，宣道诗235首。